2024年2月，继美俄中之后第四个国家放飞了第五代战斗机。这架飞机没有诞生在航空元老英国，也不属于高卢雄鸡法国，而是来自亚洲某神秘大国土耳其。相信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都会多多少少为咱们的印度邻居感到可惜，毕竟三哥的五代机预计也是在2024年首飞，两个国家明里暗里都较着劲呢。另外呢，由于各自老板的外向型人格，土耳其和印度在国际舞台上都抢着刷存在感。巧合的是，土耳其是伊斯兰第一强国，印度呢又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敢和穆斯林硬刚的大国。就冲这一点，我愿称三哥是条汉子。我知道看视频的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是学理工科的粗人，对土耳其的了解可能仅限于量大管饱的土耳其烤肉以及让人尴尬的土耳其冰激凌，但是你再粗总不至于不知道曾经横跨欧亚的奥斯曼帝国。600年前土耳其人大杀四方建立的庞大帝国横跨欧亚大陆，逼得向往印度的欧洲人没办法，只能坐船在大海上漂，却机缘巧合发现了新大陆，成就了今天的美国。按照这个逻辑，美国喊土耳其一声爸爸也没太大毛病。存在了六个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因为错过了工业革命，沦为西方口中的西亚病夫，1922年就祭了，成为如今的土耳其共和国。1926年土耳其飞机和发动机有限公司成立，算是土耳其航空工业的正式起步。公司成立了之后呢，主要任务是生产德国以及美国设计的飞机。在二战期间，土耳其奇强功夫了得，在盟国和轴心国之间摆动。1945年土耳其终于对德宣战，不费吹灰之力成为了二战的战胜国。土耳其的航空工业水平也没有因为二战有啥大的发展，因为你根本就没咋用嘛。二战结束后的1952年土耳其又早早加入了北约，盟国的军事援助铺天盖地的来到土耳其。面对这么多好东西，土耳其国内的军工工业是彻底不想努力了。我看一位土耳其老哥写的论文说，这些援助导致他们在二三十年代费了老鼻子劲积累的军工生产能力几乎要忘光了。你别说，这他妈的忧患意识还挺强。在此后20多年，土耳其的航空工业就一直是躺平的状态，根本就没有啥新型号。1973年土耳其航空工业公司成立，如今依然是土耳其航空工业的中央军，就相当于中国的中航工业。1983年土耳其航空工业接到了第一个大活，生产组装美国的 F-16 战斗机。当时土耳其买了156架 F-16， 而且要求其中148架在自己国内生产。美国也挺宠他，不光同意了，连后来 A 级空军的几十架 F-16 都是在土耳其造的。目前土耳其是继美国和以色列之后拥有 F-16 战斗机第三多的国家。这2024年刚用准备买几十架，基本上和以色列就差不多了。土耳其干的这种生产装配啊，虽然没参与什么设计，但还真不能说它对国家的航空产业发展没有用。毕竟啊，会画图、会计算、会仿真是能力，盖厂房、开机床、建生产线当然也是能力嘛。更何况土耳其和洛克希德马丁以及通用电气都还成立了合资公司呢。可以说 F-16 项目让土耳其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航空工业体系。在 F-16 之后，美国在研制五代机 F-35 时，为了省钱拉拢了八个盟友分摊成本。2002年土耳其出资 1.75 亿美元成为了第七个合伙国，并且承担研制 F-35 的900多个零部件，包括中机身、复合材料蒙皮、复合材料进气道等等。复合材料的生产啊，土耳其刚开始也不会，还专门去美国进修了。后面土耳其交货时，那甲方是连连称赞，说东西质量好又便宜。可以说 F-35 项目让土耳其的航空工业能力又上升了一个台阶。参与研制 F-35 的八个国家在买飞机的时候肯定会有优先购买权。在2007年土耳其就签了协议，准备买它个100架。然而在飞机交付之前，土耳其骑枪的瘾又犯了，控制不住，跑去俄罗斯买了 S-400 防空导弹。你说说，人北约成立的目的是啥，宗旨又是啥，你一个北约的成员国去买俄罗斯的导弹，那不就是典型的渣男吗？ 美国当然不高兴不同意，就问土耳其，你是要毛子还是要我？土耳其也很敞亮，说我全都要。于是在2019年川建国同志把土耳其提出了 F-35 的研制团队，当然飞机就更不会卖了。土耳其这个非主流操作和天降猛男埃尔多安有很大关系，这位老兄从2003年开始就担任土耳其的领导人，一心想复兴奥斯曼帝国的荣光。2021年硬刚西方十国，把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十个国家的驻土耳其大使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同一年还建议取消联合国五常的一票否决权，结果这个提议被普京给否了。总的情况就是土耳其的国家实力他还撑不起埃尔多安期待的星辰大海，比综合国力不如印度，比个人演技相比莫迪也没有明显优势，属实是让人头大。在土耳其国内，埃尔多安的执政让整个社会也越来越伊斯兰保守化。也许埃尔多安的想法是，既然暂时还不能在全世界的舞台上崭露头角，那我必须站稳基本盘，保住自己伊斯兰第一强国的地位。毕竟从世界各国的出生率来看，未来的世界就两种颜色，而且这两种颜色还不冲突，说不定还能合成一种。到那时候土耳其那就是顺理成章的成为世界老大了。开头我们提到的土耳其五代机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尽管土耳其没有研制二三四代机的经验，但既然干就决定干最好的，直接上五代机。因为五代机最核心的特征就是隐身，隐身你就离不开好用的蒙皮， F-35 的机身蒙皮就是咱土耳其干的呀。2010年项目正式启动，土耳其的目标是让这款战斗机取代美国的 F-16， 并且和尚未买到的 F-35 打配合。现在看这个配合估计是打不了了。当然土耳其也意识到了自己没经验，不得不找个合作伙伴，2013年就接触了瑞典的萨博集团。瑞典这个国家你别看小，号称北欧雄狮，造飞机的萨博公司也是百年企业了，后面有机会咱讲一讲瑞典航空工业。很可惜土耳其和萨博接触之后没谈拢。后来呢，土耳其又勾搭了自己的北约伙伴英国航空系统公司，也就是英国在上个世纪末航空工业大规模合并之后成立的巨无霸公司 BAE， 属于世界前十的军工大厂，还参与研制了欧洲的台风战斗机。前面提到的美国 F-35 八个研发伙伴国，英国就排第一号，而且承担主要研制任务的就是这个 BAE 公司。所以土耳其找到英国这个老师去帮助自己研制五代机，那是再合适不过。你要再嫌这个老师没经验，那就只能去美国找洛克希德马丁了。据2022年查到的数据，英国派了100多人的工程师在土耳其工作，研制飞机你不吹风洞不行啊。土耳其也没有，2021年规划的欧洲第二大风洞还没建起来，用不上。目前这个飞机的风洞测试也是在英国吹的。除了 BAE， 英国造发动机的罗罗也和土耳其接触过，提出可以提供台风战斗机的同款发动机。后来土耳其求稳，选了美国通用电气的发动机 F-16 同款的 F-110。 之所以说求稳，是因为土耳其具有 F-110 的生产许可，毕竟自己也是 F-16 的生产大国呢。不过土耳其也说了，美国的发动机只是过渡，属于备胎。一来呢，这个发动机的性能不太可，毕竟是老机器了，新飞机的性能飞不出来。二来进口别人的发动机总是缺点安全感，按照土耳其的规划，后面这发动机也将有国产替代。总之奇强的土耳其尽管得罪了美国，但毕竟自己还是属于西方阵营，是北约的成员国，在白手起家研制五代机的过程中也充分的利用了这个身份。从目前公布的飞机数据来看，土耳其这款飞机的定位是一款双发重型五代机，不是 F-35 那种单发弱机能比的，它对标的可是美国的 F-22 以及中国的歼-20。在五代战机 TFX 之外，土耳其航空工业这两年还搞出来很多好东西，比如在2023年超音速教练机自由鸟也首飞成功，将为 TFX 训练飞行员。同样在2023年，土耳其还首飞了重型武装直升机 T-929， 尽管从直升机这衣不蔽体的状态看，这个首飞显得有点匆忙，但它还是让土耳其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有能力研制重型武装机的国家。另外呢，土耳其航空工业还有一类明星产品，无人机。这两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想必大家已经见识了无人机的威力。在2020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更体现出无人机在小国战场上的重要性。这两个空军力量薄弱的国家进行了可以说是人类首次大规模的无人机对抗。当时天上飞的无人机主要就来自两个国家，土耳其和以色列。土耳其的 TB2 察打一体无人机来自土耳其的一家私企，性价比超高，已经卖到30多个国家，成为土耳其军工出口的主力产品。2022年和2023年，土耳其还放飞了两款隐形无人机，红苹果和安卡3，那是相当的拉风啊。总的来看，土耳其航空工业最近10年20年取得了井喷式的发展，为埃尔多安在国际舞台上上桌吃饭，甚至对其他国家拍桌子瞪眼睛提供了相当的信心。虽然这些新型号最终装备部队形成战斗力还得很多年，比如 TFX 的战机，土耳其空军想真正用起来可能还要再等10年。最后插一嘴，土耳其航空工业和中国的关系在这方面两国来往不多，毕竟两国关系就不咋地。土耳其作为伊斯兰大国，在中国的新疆问题上挤眉弄眼的没少恶心人，这几年两个国家在航空工业上沾点边的关系还是经由乌克兰的间接关系。话说在跟俄罗斯打架之前，乌克兰想重启巨型飞机安225项目，刚开始考虑项目落地中国。2015年乌克兰代表团还考察了陕西的渭南。另外一个项目是乌克兰的老牌航空发动机公司马达西奇卖给中国，商人王静的天骄航空寻思收购马达西奇并落户重庆，缓解中国航空工业的心脏病问题。最后这两个项目由于喜剧演员泽连斯基当选乌克兰总统，一个都没有成，王老板被坑了45亿美元，马达西奇的负责人也因为叛国罪被捕了。就在这时，土耳其出现了，提议把安225以及马达西奇都搬到土耳其，强强联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欣然同意了，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老毛子打过来了，唯一一架安225被炸得稀碎，马达西奇前往土耳其的计划十有八九也凉了。好了，土耳其航空工业的历史和现状介绍的差不多了，哎呀，真的是辛苦我了，你别忘了点个赞，我是马卡耶夫，咱下期见。